你今天的决，那就不需要借着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那一心，他能够圆照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了。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一念心照得清清楚楚啊。为什么？它本来就是你的心体嘛。如果你是破良品根本无明，好，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这一念心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是你这一念心幻现的嘛。啊，只是因为它还有啊，四十品无明还没有断破，所以还不能圆照全体法界。但是它也能够照了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这范围已经很广了。如果再破一品，两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再破一品，四千的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倍倍增上，到最后无明断尽，圆照全体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这一念心。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啊，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你一个所变现的，你一个人变现的，所以你变现了宇宙万法，所以我们互舍互融啊。楞严经讲啊，这个互舍互融啊，我们互为缘起啊，依入一切，一切入依啊，依济一切，一切济依啊，互舍互融啊。所以这个故物相无边啊，般若无际者，以其法性本真啊，了达成智也啊。好，所以这个，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了啊，那你知道它原来就是你心性中的东西呀 啊，所以你不被它的这些相名外境为所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能够知道这全世界里全理即事啊，事跟理是一件事啊，啊。所以能够了解万法本源由来实相，尘沙后气原是真宗啊，啊，你不为尽转，这了达成智也啊。所以你以前分别六尘啊，那叫做种种分别妄想执着，那就是妄心了。如果你知道这是物相无边、般若无际以及法性本真，像刚才我们在谈论的这些一心的道理，你完全了解了。不为尽转，好了，以前你分别六尘，现在变成了智慧了，完全变成了智慧了。所以全世界里啊，这事是什么？六根对六尘啊，五蕴六入说出是八戒，这个都是事啊。但是你了解事实真相以后啊，啊，它就转成智慧了，就差别在这里啊。说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啊、因为整个境界都是你一心变现的。你要了解这一心的当体是空寂，了不可得啊！所以眼前的境界当下即空啊，得不到啊，哈、啊，这么一转就成智了。所以四智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离了四以外就没有智了，离了智也没有四啊。只是当你着相了，称之为四啊。离了相了就变成智慧了，你怎么能够离相了就知道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嘛，它是一心无尽的缘起嘛，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见识后、尘沙后、无明后，所以一心的觉受了限了，也在眼也见，在耳也闻，见有个范围，闻有个范围，当你破了见识后了，好了，你的见闻修长觉知能够扩取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你的觉的功能就大了，当你破了根本无明了，好了，你那个觉的范围更大了，能够觉照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哎不，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如果你再破一品，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再破一品，两千的大千世界，再破一品，四千的大千世界，到最后圆照法界，原来就是你一念真心的吉照嘛，就是在你一念心的吉照啊，啊，说法界就是一心啊，所以。这么物相无边，你看这物相包括三千大千世界浩瀚的宇宙，这都是为般若智慧所造，所以圆照法界啊，我们讲四智菩提嘛，大圆尽智嘛，圆照法界嘛，所以四智菩提其实就是般若嘛，四智菩提合起来就般若啊，般若的说明，你看圆照法界大圆尽智啊，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这指的合起来就是般若智慧嘛，啊，为什么法性本真了达成智、啊，所以事跟智是差别一样啊， 是跟是一件事，差别在哪？迷悟染尽，迷了做相了，悟了他离相了，如如不动了，不取一相了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嘛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为什么？若见诸相非相，见到这一心的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诸相非相了。诸相就是事嘛，非相就是理嘛，见到了事就是理，理就是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见如来，就看到这一切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它就是这一念心体离体变现出来的，了达成智也。所以底下就说明了，辟夫行流通尽，则万里可期；如其触物充起，则终遭意内，以其不知物有无形之伴，岂有穷兮之意，故也。是以邪游中道，则实相可期；如其直游自无，则终归边见，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无有非无之实，故也。譬夫行游通尽啊，就是你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啊，你有了地图了，地图很清楚，找了个真正的道路了啊！这万法，这万里可期呀 啊！那就是什么？你找了个真正的，你到一个目的地了啊！那个道路很清楚了，那你一定再远的地方你都可以到达。这是比喻什么呢？你在修行了，你悟了本心了，你了解了啊，了解。这个事跟理是一件事啊，啊，这就是你一心所幻现出来的啊，这万里可期啊，啊，所以你能够根尘接触，念念观自本心不动不摇，为什么？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幻现出来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 啊，所以。整个都是你的妄想变出来的，境界根深世界都是你妄想变出来的。这个气世间啊，这些固体、液体、气体这些形象的差别，它的当体是缘起，缘起无自性。那为什么有自性？就是我们心习的啊，我们有受想行识，有心识的，心习的有这个习气的种子。所以我们会去起向身心，这个起向身心就是我们妄想变出来的啊。所以你的感觉是前五识变出来的，你的分别好坏美丑是第六识变出来的，你执着为有啊，有身见我执，那是七识变出来的。前面的五识、六识跟七识，整个这些境界是从八识的见分跟相分显出来的，所以整个心识就是你第八识体的见分去分别相分而已，都是影子啊。那这个影子为什么会跑出这些影子？借着根尘接触的缘，根尘接触这个尘缘啊，你看到了珠宝啊，因为你有熏习珠宝的缘啊，所以觉得它是珠宝。那珠宝它自己不叫做珠宝，你觉得？啊，这是古董啊！你有欣喜古董的这个缘，如果不认得古董的人，他对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一切的价值观、一切的贵贱观、一切的好坏观、美丑观，那都是你欣喜的妄想的缘而已啊！其实一切万法当体平等无自性了。所以啊，你要是懂得这样，念念观心啊，不以万法为理啊，不取相，不分别。啊，念念自见真性的妙用啊，真性什么不着于空有，这样子万里可期呀 啊！你的修行啊，可以成就啊。那如其触物充其，则终遭意念了。如果你根尘接触，马上就取向动心，生起了正爱其舍，那就生了障碍了。那触充其这个其是什么？啊，你接触到境界，被境界影响了，那就充起了。我们讲了啊，根尘接触有了冲突了，取向了，动心了，那则终遭意念了，那就在六道里面而不得出离呀、啊。 你怎么的修行不能出三界啊？所以为什么在六度里面呢、啊？如果你不证得般若啊，那个六度它的果报不能叫六度啊，那个果报是在人天呢、啊。啊，所以六度修行要转成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度彼岸，那个六波罗蜜最重要是要转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一转，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转成五波罗蜜了，那就真正的度彼岸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但是为什么第一波罗蜜要记回第一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没有前五度的精进，不能证第六度啊。不能不在事项上努力的用功，不能由事入理啊。所以我们不能空谈闲话，不能空讲这个道理，一定要去实践。所以实践六度的实践，最后把般若度转成波罗蜜啊，那般若转成般若波罗蜜了，那六度同转成波罗蜜，那才真正处理三界生死。那什么叫般若？就是观空离相嘛，就是知道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嘛，知道这整个差别境界它就是个清净离体幻现出来的，知道这整个境界是即空即假即中，那就证波罗蜜了。所以般若波罗蜜你看它所证的什么？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啊。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啊。那一切法这是指这个假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空，是故名一切法，是中。你看这书的一心的即空即假即空即中，所以般若就是讲这一心的三谛理。所以我常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讲观照般若的，心经是讲实相般若的，他告诉我们这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色，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直到已无所得故。这是讲实相般若，正的实相般若就是这个境界，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在实相般若里面空无一物啊，但是不是无一物断灭了无一物，就是这个临知性而已啊。这临知性具体即用，就是无上的智慧啊。所以无住身心就是无上菩提啊。那观照般若就是这实相般若起作用了，起作用就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是一心的即空即假即中，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事理不二的境界，观照般若。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一切法非一切法，是即非，是故名一切法，你看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啊。所以即一切相有无上菩提觉法乐，一切通达一切明了，离一切相有无上涅槃极灭乐般若啊。佛所证的甚至大乐就是从般若波罗蜜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如其处物充其，则终遭意念。如果你根尘接触被境界转了，动心了啊，有了对立了，取向了，你就是行六度，不能把般若转成了波罗蜜，不能离相了，你还是沉在六道而不得出离啊。啊，所以以其不知物有无形之伴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物就是离啊，有无形之伴，这个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一切物相啊，它是这个离体啊，它是个清净的离体，是有无形之伴的、啊。我们认为物就是执着它的相，就以为它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性呢、啊，啊，有这种相对待取舍的性呢、啊，不知道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呢、啊。这些一切物相是什么？就是你心变出来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教室，如果你去分别去看，这是佛像，这是闹钟，这是麦克风，那是桌子，那是张三，那是李四，那是灯啊，那是墙。如果你了解一下，你所看到这个张三、李四、墙、桌子、佛像、地板，包括你听的声音， 这就是你的心呐、啊，这整个都是你的心呐、啊，啊，这一些灯、桌子、麦克风、佛像，这是你的见性呐、啊，你见性借着沉静的眼变出来这些像、啊，但是你执着以前告诉你这只桌子好，他就坚固的执着他的桌子，他只是沿起了几个木板合起来而已，他怎么叫桌子呢？因为你执着他，他才变桌子。好了，你桌子跑出来了。哦，这是佛像，因为你学佛嘛，人家告诉你啊，礼敬诸佛啊，佛法身佛见不到，那我们以佛像做代表，坚固的执着他的佛像，其实他是你见性现出来这个像嘛，借着根尘接触的缘，他见性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坚固的执着，他就变成你心目中的佛像了。那所以你看那个大禅师，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会随顺众生，但是为了他教化众生的时候，丹霞会辟佛啊。因为他是真正证入这样的境界、啊、所以佛像既非佛像，是故名佛像，不是真有的。所以我们眼前根尘接触这个眼见的东西是什么？是见性变出来的。听到的声音是闻性变出来的啊。你所接触的境界，六根接触六尘啊，都是你的见闻嗅尝觉知的性变出来的。所以整个境界就是一个性，性是平等的，性是没有编办的，但是你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它就有了编办了、哦、声音有声音的编办，物像有物像的编办，佛像有佛像的编办，桌子有桌子的编办啊，这个椅子有椅子的编办，却不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一心的离体，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变出来的幻影啊，它是这个离体，它没有界限啊。所以你要了解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你知道它整个就是你这念心变出来的，我这里跟虚空没有毫端，我跟他也没有毫端，因为这个境界就是我的心的心缘相，整个境界就是我的心缘相，包括我觉得有我也是我的心缘相，所以整个境界在这个虚空，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一，这里面就是一个一，就是你这一念心的心缘相而已啊，啊，那因为我们有个空间的感觉啊，如果你这样的执着再一破，在浩瀚的宇宙就是你一。一就是一切，就是一相，就是你这一念心体的一相而已啊。所以啊，我们就分别的执着啊，所以就觉得这每一件物，每一件物都有它的编办了、啊。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虚空，也是你的心变出来的，也是你心心中的影像啊。啊，这根佛像跟这个桌子跟这个虚空，到你这个整个界限，这整个都是你见性显出来的。声音是你闻性显出来的，法界就是一个性嘛，这个性是无形之伴啊，没有形象啊，是无形啊，是一个性啊，闻见闻嗅尝觉知的性是根本无形的，无形无相，而这些色声香味触啊，是依这个性变出来的，性是无形，你只去执着色声香味触法的个体啊，所以就有了编伴了，而却不知道这个编伴里面有无形之伴啊。所以开悟的人，一就是一切啊，一切即一啊。开悟的人说，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我们怎么都想不透啊，因为他真正看到物有无形之伴 啊。为什么？物就是理啊，就是物就是实相了、啊。这伴就是什么？伴理的伴，为伴理啊，他有无形的伴理在啊。我们只看到。差别的事项，不知道它的差别事项是一个性变出来，是你的见闻嗅尝觉知的性把它浮现出来的，全相即性的，是它浮现，而性没有界限的 啊，所以有无形之伴呢、啊，岂有穷兮之异故也呀、啊？岂着什么？这一切事项啊，一切事项有穷兮之异呀、啊。这穷兮之意，这一切事项，你看啊，你的善心，你的恶心，你的菩提心，你的一切善恶分别心啊，你的种种执着，我们好像一执着一个境界，好像啊就被这个东西限制了啊，钻到牛角尖了，脱不出了啊，脱不开了，被困住了，却不知道你的所有的被他困住的东西，他原来都是没有障碍啊，他有穷兮之意啊， 为什么？它起住于你的心念嘛。所以我们被自心捆住了是最苦恼的事情啊。啊，所以你看啊，为什么那个善知识啊，啊，他帮你解脱烦恼，是把你点破而已啊，啊，是叫你点破，叫你破迷开悟，叫你一下子很难通达了，你的烦恼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我曾经举一个公案啊，这个有个人啊去请教一位大德，他在那跟他诉苦啊，啊他怎么样啊，啊他的财富又是怎样啊，又人家的骗了他啦，又是怎样啊，说的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他的感情又被骗了什么的，说的很痛苦，觉得他啊生不如死啊，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嗯，大知识，大善知识啊，那就是大德，静静的听，听完了以后啊，大声的扣他一下，你什么带得走？这一口气不来，你什么可以带得走呢？你想这些干什么呢？啊，我们这些话我们听很多啊，但是呢听了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那种有修有证人那个大德，他的力量就有威仪了，他一喝之下，他恍然之间啊，果然没错啊，即使你再多的财富你也带不利，带不了一块砖，再多的钱也带不了一毛钱啊，再多的感情啊，生死不相随，什么都带不走，一场空，有什么放不下，一下子就脱开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就差这么一点。那如果你是困住了解不开了啊，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去请教老和尚啊，去请问他啊，指示这个道理，指示方向，因为老和尚什么，那还有真正修行的老和尚，他一步一脚印这样修行了以后，他的内心啊，有他很深的受用啊，他真正脚踏实地这样走出来，他有很深的受用，有那个很坚强的力量在他的心里头。那如果只是看书了，自己没有去行，没有去做啊，你自己讲的没有去行，没有受用，你讲出来同样是那一句话，怕怕磨难，没有力量。所以为什么啊，有时候呢啊，我们去请教人家佛法，同样他讲的是这些道理啊，但是你听了好像没有什么受用，也没有什么无济于事，这个心灵解不开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正在用功嘛，他也是看书看很多经典，他的内心还是贪嗔痴，还是一样会啊嫉妒障碍，还是有这些，所以他跟你讲要放下要怎么样呢，他自己都没有放下，他跟你讲说你不会动心。那如果这个人真的一步一脚印这样走，他把他的内心贪嗔痴走过去，哎，把他放下来了，一步一脚印，他真的啊内心没有烦恼啊，他解脱这种种种的缠缚啊，他的话就有力量了。他告诉你同样这几句话，你会得到很大的受用。为什么有力量？所以你要影响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有用功，要努力，你才能够真正教化众生。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你自己都不能解脱烦恼了，你要帮众生解脱烦恼，是无有是处啊。那我们在想，我一样依照这个教理在讲呢，为什么不能帮众生解脱烦恼？感受不同啊，感受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想要帮助众生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要紧，努力，也许我们的影响力不大啊，也许你劝化别人，人家不一定会听，但是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去用功，自己啊断贪嗔痴上有功夫了，自己在解脱烦恼上有得力了，那时候你劝导别人一定会产生力量啊，一定会产生力量啊。我在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岂有穷兮之义故啊， 其就是这些正爱其舌啊，乃至于我们的善法恶法等等，它有穷虚之意呀、啊，啊，那是什么？你能在事中见理呀、啊？那事哈、啊，跟理是一件事啊，你是见到这法界是一项的，所以事也就是真如之用，正都是你心之用，所以这个其有穷虚之意呀、啊。啊，它体的是真如之用，那我们凡夫只是什么迷之用，菩萨是觉之用啊。但是呢，体都是真如啊。所以是以学有中道，则实相可期呀、啊。如其只有自无，则终归边见啊。所以学有中道啊，中道。不取着于有，不取着于空，啊，取着于有，那就前面所讲的，如触物充其，则终遭意念；如取着于空，那就变成断灭了，啊，变一无所知了，啊，所以学有中道者，不着于空，不着于有，啊，我们讲中观呢，啊，事理等观。所以这实相可期啊，能够证诸法的实相，实相无相无不相，也就能够证得一心实相、那如其只有自无，则终归边见、那如果你不知道事跟理是一啊，执着有或者是执着于无啊，那终归是堕在一边的，那就是三界里面的事物啊，终归边见，出不了三界生死啊！啊，所以以其不知有非有之相啊，无有非无之实故也啊！啊，所以以其不知有，这个有是指事啊，这有为法，事相有为法，有非有之相啊，非有就是指离啊，是无为法。那我刚才讲了，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在事相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开悟的人啊，他根尘接触日用平常都是道。什么叫道？道就是无为法。那我们呢，日用平常根尘接触呢，都是烦恼，都是起心动念啊。那你看，那为什么事相看起来处世待人接物对我们来讲是有为法，对开悟的圣者他是无为法，无为法跟有为法这事相上看起来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啊，这、就是迷悟的差别了。所以在这里讲，以其不知有啊，这有就是指这有为的事相啊，有非有之理，它有无为法，有离体在里面。所以为什么顿悟菩提呢？啊，中文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啊，真心在妄中啊，啊，离了妄心找不到真心啊，啊，就好像离了波浪你找不到水啊，那个浪啊就是水啊，浪的全体就是水啊，啊，所以浪有水，水有浪，水跟浪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但是呢，我们只看到浪，不看到水体，所以你想把浪弄平了再来找水，那就是多此一举，却不知道当下的浪就是水。所以圆顿教啊，就是在叫你当下看到了事中见到离体，从有为法中见到有为无为是一件事。所以叫我们顿悟菩提。那怎么能够顿悟菩提呢？一念无心，妙契即得啊，啊！所以大珠和尚在顿悟入道要门论里面，他说什么叫顿悟？顿除妄念，悟无所得啊！怎么能够从有为的事相中见到啊无为之理啊？就是你 顿除妄念，物无所得，马上你的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就转成无为法了，就转成事理不二了，有为无为是一件事啊，就在这么一点，顿除妄念，物无所得。所以什么是明心见性？心里没有妄想的明心，没有妄想了，你就看到这原来你以前根尘接触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分别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就是你的妄想心。除了你的妄想心以外，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固体一体气体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原来这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木炭钻石啊，黄金铁矿啊，石头都是平等的，黄金泥沙石头通通平等的。为什么不平等？妄想心变出来了，妄想心把黄金跟石头不一样了，把钻石跟玻璃不一样了啊，那就是妄想心。所以这一些的贵贱好丑是非善恶全都是你的妄想心分别出来的。所以你无离一切妄想心，心就明了，你就见到一切万法的实性是一啊。所以这万法是一个性，这个性是离明之相，离心人相，离言说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你就看到全世即离，全理即事，你就看到有有非有之相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就见到这个境界，就见到这有有非有之相了、啊。那无有非无之实故也啊，这离这无为法啊，那无为法有非无之故啊，所以菩萨呢他能够行四舍法，他不是说无为法啊那就啊随顺了，那就变成认病了。无为法你看菩萨能够行四舍法，能够行布施，能够行绵仪，能够行同事，能够啊利行利益众生啊，然后视线跟众生做同一个事，这样来影响他，来循循善诱，让他学习佛法。所以啊，既有为既无为，是不住有为，也不住不尽无为啊！啊，不住不住无为，也不尽有为啊！所以既有为成无为啊！所以无有非无之实故啊！所以无为法不是我们以为这无为法大概就是啊，这个比较呆板啊，比较这个没有什么作为，其实不是啊。无为法真正的无为法是活活泼泼的啊，是大机大用的。所以这个就在无有非无之实故为啊。所以这个离啊，离无为法，不要说这个离空寂，那无为法啊是无为，那就是无所为了，不是，它是有非无之事故啊。啊，为什么呢？整个事项就是无为法，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无为法，每天接触众生帮助众生大机大用，那就是离体。所以什么理就是事，就是事就是理，理事不二，空有圆融啊。所以无有非无之实故也啊。所以今之色相分淫，穷之者非相，因生吼唤，救之者无言，迷之者未有行身，悟之者知其寂寂啊。那今之色相分明，穷之者非相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色相分明啊，有这个植物、动物、矿物，矿物里面还有金银珠宝，还有这个沙石啊，这个石头、沙石这些泥沙等等啊，还有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法，这色相分明啊，穷之者这非相啊。孔子知道啊，他呢就是缘起之法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缘起之法。如果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讲说我们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据科学家的报道，最先是一种气体啊，一种气体来个气大爆炸啊，然后产生很多星球啊，很多火球啊。你看本来是 一直气体的气爆变成了火球，火球慢慢的冷却，慢慢的冷却啊，慢慢的冷却变成了石头了，然后再慢慢慢慢经过了风化，地球是这样风化了，好了，哎，慢慢演化出生命，慢慢演化出这些植物动物矿物，这样演化出来了。你看啊，这些事项为什么有这么这样的因缘跑出来了？缘起的东西呀、啊，因缘组合而变化出来了，所以缘生缘灭它都不变化出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它缘生缘灭，随着各种的因缘而变化出来，这些形象变化出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像变化出来的啊，像木炭跟钻石，它们都是同素异形体，都是碳，同素异形体啊，都是材料，都是碳的。所以钻石不能用火烧的，因为它的材料都是碳，同素异形体的啊。但是呢，碳跟那个钻石那个价值差多少？这个价值的形象都是出自我们的心啊。所以有了有本来这些缘起之法，它是平等的，没有意义。但是有了众生的心识以后，就把它变成了有种种的差别。所以你看，在这一段的。就告诉我们，今之色相分明，穷智者非相。这些缘起之法，它本身是平等的，是平等一如的。它是从空而随的缘起，将无尽的缘起将变现出来的。啊，那我们有了我们有情的心事，我们就利用这些缘起之法，再把它加上人工等等啊，变成了啊，像桌子、椅子、房屋，其实就是这些缘起之法的啊。金属、矿物、石头啊，像我们房子盖起来需要一些金属、钢筋、石头等等，加上人工水，好了，变成了房子。房子也是缘起之法，它根本没有什么豪宅，大的、小的，豪宅啦，什么国民住宅啦等等的，这些种种是差别形象，那都是我们给它安立的假名而已啊。啊，所以这种种的一切的分别，都是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一切的色相分明呢，穷之则非相啊！啊，它一切万物的本体，它这个缘起之法，缘生缘灭，没有实性。那至于它有一些种种差别的妄相，色相的分明，那都是出自我们的心呢、啊！啊，所以穷之则非相，究竟到最后，它不是实有了，是穷之的非相。那因生吼唤，救之者无言。啊，你看那个音声吼唤，有的是听，有的是顺你的，有时是逆的，有的是赞叹你的，有时是毁谤你的。啊，如果你把它想想看，是不是声音有真正跑到你的身体里面了？没有啊，它只是音波而已啊，只是你是抓住这音波的内容，把它是当真了。其实它是呢，当处升起，当处灭尽。为什么当处升起，当处灭尽呢？啊，因为我们耳识的升起是要透过我们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变现第八识，第八识接触了生成，然后第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七转识里面有个耳识啊，有个耳识，耳识的升起，你看还要有啊第六识的分别，还要啊有这个有距离啊，还要有这个作意的因缘，还要有第七世，还有第八世，一共有七个因缘。而这个升起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一秒钟如果依唯识学来讲是216000次的开合，如果是依性中来讲是相有十五，当处升起，当处灭尽。所以你想想看，它有没有留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啊，根本没有，你只是去执着这个声音相而已啊，去执着这个声音像啊，啊，所以如果有人骂你，啊，你听不懂客家语，用客家话骂你，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如果你是听懂了，他骂你，你就生气了。为什么？有内容啊，啊，有意义啊。如果你听不懂，什么事也没有了啊。说音声吼唤的救治者无言呐、啊，你只是抓住他的意境而已呢、啊。即使他试过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这个因生相就是这样啊，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接下来的东西啊， 如果是色法，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如果是声音，那过去了就没有了。所以旧之则无眼呐、啊，那迷之则则未有形身呐、啊，悟之则则知其寂寂呀。啊，那迷的时候啊，就抓住这个内容啊，想到这件事情就难过，想到这件事情生气。那悟之人知道，根本就留不住啊，啊，当初生起，当初灭尽，你不要不理他就好了，听了不当一回事，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一当一回事好了，那就哇很热闹了啊，那你就烦恼就生出来了。所以有个公案呢、啊，有个出家人问云门禅师啊。他问到：“敲空作响，极目无声是如何？”啊，敲空作响，那极目无声是如何？啊，那云门禅师啊，就抓起了这个柱杖敲空，然后作响，哎呦哎呦哎呦，这敲空作响，对不对？然后他又敲的那个木板，啊，有没有声音呢？啊，那这个出家人回答道：“有声音。”禅师的大声喝道：“你这个俗汉啊，为什么？他起了妄啊，种种的分别 啊。那对这个云门禅师来讲呢、啊，啊，他所见的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色相分隐，穷之者非相了、啊；音声吼唤，就是者无言了、啊；迷之者未有形声，悟之者则知寂寂呀，啊。”所以如是者真谛不怪于事理，即事理之体原真、啊、妙智不易了之，即了之之性原智、啊、如是者真谛，真实的道理，宇宙万法的事实的道理，不怪于事理。这是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是宇宙万法的事实的真理啊，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啊。所以即一个真谛，就含有熟谛，就含有中谛啊。真谛是空谛，熟谛是假啊。那这个我们讲真谛、熟谛跟中谛啊，真谛是空，熟谛是假啊，那中谛是中嘛。但这三个呢，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即一个真谛，真谛就是空谛里面，空谛里面有熟谛跟中谛，即熟谛就是假，假中有中跟空，即这个中谛，中谛里面有真谛跟熟谛，所以即一就是含三，所以你看，是不是真谛不怪于事理呀、啊？啊，随即一个都是含空假中啊，所以不怪于事理，所以真谛真实的道理啊，真谛这真实的道理不怪于事理啊，全事即理，全理即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这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这个真谛不怪于事理。这整个事理就是这一心啊，所以整个宇宙人生万法，这是这一心的三谛理，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即事理之体原真啊，所以这事理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之体原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整个就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这一心啊。啊，所以你要证入这四理不二，就要能够开悟自信了、啊，悟明真心了 啊。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本妙觉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啊，本妙觉心，那当然了，妙智不易了之啊。如果你了解全事即理，全理即事，你日用平常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妙智啊。不易了之，因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啊，所以我上次不是举个例子，啊，我们在喝茶泡茶，啊，我说这是老人茶，这是新茶，啊，这是生茶，这个茶比较好喝，啊，比较香，这个茶，啊，老茶比较啊 味道比较沉，但是对胃比较好。哎，他说你这个岂不是分别执着啦，对不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说这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分别执着跟明明白白清清楚有什么不一样呢？差别就在哪里呢？你不了解真谛，不怪事理啊，事理之体原真啊，全是即理，全理即事嘛。事就是五蕴六柱十二处十八界嘛，就是这些分别执着就是事嘛。但这个事就这个离体嘛，清净的离体，就是你不见诸法实相而已嘛。你要知道这个见了这诸法实相，妙智不易了之，所以全妄即真嘛。所以古德开路人他就说了啊，从前真成妄，现在妄成真啊，真妄原不二，分别原来就是了知啊，分别原来就是智啊，真妄原不二，不改旧时心理处，他还是一样，像以前处世待人接物啊。但是以前的处世待人接物是什么呢？是迷啊。现在的处世待人接物是真啊啊。所以你看以前是不知由有非有之相啊，不知道有非有之相了 啊， 无有非无之实故啊。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有非有之相啊，那无有非无之实故啊，知道全是即理，全理即是。原来呢，这个妙智不易了之啊，即了之之性原智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哈。那这个啊，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了知之性原智啊，啊，所以知道这整个境界是空，所以我们常常讲要见空性啊，啊，见到这个见空性，见空性不是把它完全看成空啊，就是事中见理的，就是知道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就是见空性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既了知之性原智。